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马可福音第九课。你手上如果拿的是中文和合版圣经，请翻开新约的马可福音七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圣言。那么今天要涉及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把今天学习的时间交到你的手上，愿你的灵常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认识你是凭着敬意而不是字句。主啊，激励我们爱慕你的话语，每次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有极大的喜乐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的信心被坚固，我们的灵魂被眺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信心。我第一件想说的事情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神迹是真的，而且现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也是有神迹在发生。如果你们以前有机会跟 ICS 去非洲短宣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看到神迹的经历。那我个人呢，是有一次在去温州的服事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个聋哑人说话的神迹。当时呢，有一个神的仆人，他正在为众人就讲完道之后开始为众人祷告，然后就有一个哑巴开始开口说话了。这个哑巴他是一个天生的聋哑人，因为你要知道聋哑人他是听不见，也是不会说的。他不会说的原因是因为他听不见，然后长久以来，多年以来没被训练过说话，所以他是不懂得怎么说话的，所以主要的问题是在听力。那天在温州的时候是一场特会，大概有应该有上千人在那儿聚会。然后牧师祷告的时候呢，一个从来都听不见不能说话的人被他的妻子牵到了讲台上面来，然后牧师为他祷告，这个聋哑人的舌头就开始不打结开，然后开始发音。当时那个牧师叫他说耶，然后这个聋哑人当时就跟着说耶，牧师说苏，这个聋哑人接着说苏，牧师说爱，这个聋哑人说爱。当牧师说到我的时候，聋哑人也跟着这样说，最后他几乎是可以开口讲耶稣爱我，然后讲出整段的话语。所以这件事情当场整个会场就轰动了，因为也是神迹嘛，所以每个人都很激动。一方面是因为神的全能能够在会场彰显，大家能够经历神，这是一件很值得激动人心的事情，另外也为了这个哑巴开心。当时他妻子哭得来稀里哗啦的，眼泪鼻涕一塌里糊涂，整个人都软了下来。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大家，我所经历到的这个现在当今世界上还是有神迹的存在。那圣经上的神迹是真的，然后今天在世界各地神也用不同的形式让神迹在发生。现在离主耶稣升天的日子已经有2000多年了，这么久远的岁月，但是主仍然用真理的教导、医治的大能，还有我们身边的神迹来见证天国的降临，来见证他还活着。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那为什么今天在经文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耶稣却告诉法利赛人说，这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其实今天两章的经文里面就记载了四件神迹：迦南妇人的女儿被鬼附身，然后主又一次医治了聋哑人，然后主用神迹使4000人吃饱，还有主医治了伯赛大的盲人。福音书里面总共记载了35件耶稣所行的神迹，今天的两章经文就出现了4件。所以说很明显，当主耶稣说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的时候，他说的不是关于神迹的本身，而是想要看神迹的背后的动机。我记得我还在职场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给一个同事传福音，一有空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所认识到的神，然后盼望他也能认识神。当然都是同事，他还是很有礼貌的听，但是并不为之所动。这个同事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他有不孕不育症，结婚以后他一直不能，很多年了都一直不能生育。那其实我自己也是有这个情况，也好多年了，所以当时我就分享了自己很久不能怀孕。 但是后来通过祷告怀孕的见证给他听，那这是本来也是真实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和他都遇到了不能怀孕这样一个难题。上帝是真真实实切实的，而且是我用我能够知道的神迹的方式成就了我怀孕。所以那天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在我面前哭，然后我想把上帝送给我的礼物也送给他。当时办公室祷告也不是很方便，我把他带到厕所里面，我们俩跪了下来。他一边哭，我们一边做了一个信心的祷告，然后盼望神的恩典能够在他最绝望的时候让他找到盼望。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就是几个月之后他真的怀孕了，但是不是因为神迹，而是因为他是去做了试管婴儿。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一个反思，为什么神让我通过我在信心当中的祷告怀了孕，但是他却因为信而得不着，最后去做了试管婴儿，是不是因为他的信心太小？那我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大家迅速的在脑海里面思量一下，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讲。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需要先讲一下信心这个词。信心这个词呢，我需要用其他的经文的角度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怎么微妙的描述了我们信仰真实的本质。那我要引用的经文是在旧约的两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的4:34-35。生命记4:34-35是这样说的，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要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之外再无别神。这两节经文是在描述当时耶和华神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和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带出来，就是出埃及记。然后他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别无他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听懂了啊？因为这里可能有点绕。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有些人因为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的信心产生于他们明白了耶稣是神，所以他们能把自己全心全意的交托或者托付给耶稣。他们首先阿们的是耶稣是神，而不是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就。他们要认识的是神，他们渴望的是神，他们要敬拜的是神，然后才是得到神的怜悯。这是有顺序的。也许当你信主的那一瞬间，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是等你信主若干年以后，你倒回去看，你当时要的完全是医治、怜悯或者恩典，或者解决你的问题，还是你要的是神？你会发觉原来你渴慕的是神自己，通过你需要怜悯这件事情，把你渴慕神的这个渴望给激发了。所以你要的是神，上帝的儿女，你们要的是主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来讲，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你的愿望能不能成就又怎么样呢？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信徒，他们是真的经历过癌症，得了医治的神迹，被治好了。我们教会就有很多。以前Pastor Daniel 曾经邀请过姊妹上来做过见证的，但是有一些信徒，他们的癌症没有被医好，祷告之后他们仍然死了。那好多人就要问，为什么神不医治？为什么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有的时候对神可能还会有怨气。我知道一个华人的牧师，他因为长了脑瘤，然后他求神医治，在他还没有得上帝医治的时候，上帝给他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在他后来被医治之后，当然他最后还是被医治了，他在被他在医治之后，他做见证，他讲出来的就是耶稣显神迹解决你的问题，他是上帝。 耶稣不显神迹解决你的问题，他还是上帝。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配得一切有血气的跪拜，配得天上地下的匍匐。任何时候你遇到了你不能等的情况，你只需要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你只需要知道他是良善，并且他有能力做一切的事情，而且他是为了你长远好处着想的天父。因为之前那些痛苦给你的捆绑太深了，给你的伤害太大了，你那么那么的想要逃避，你那么那么的想要好，你那么那么的想要突破，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越是挣扎，有的时候你发觉你越是痛苦。但是当你真心有一天降服下来说阿们的那一天，你就得到了真自由，你就平静安稳了。老实讲哈，如果你生命当中曾经有很多与主同行的这种经历，你再回去看的时候，你发觉真的到了那样的一个时候，主就开始工作了，因为他是良善。从来没有人能给上帝做某事，知道上帝在什么时候来赐下他的救治跟帮助。大卫从他被膏抹到他真正的作王，经历了将近15年的时候。摩西等待被上帝使用，等待了40年。雅各在创世纪4:9哀叹自己的年月又苦又短，31却在床头扶着杖头敬拜神。因为他敬拜的是神，哪怕他的年月又苦又短。圣经上说，有些人因为心里没有根，信心不过是暂时的，乃至于受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看到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因为祷告没有应允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就正如我那个同事，因为心里没有根就跌倒了，直到现在他都还没有信主。因为在厕所地上和我哭着祷告那天，他渴望的是恩惠而不是上帝。好，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生命记4:34，你仔细听啊，有关键词，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弟兄姊妹，我要你留意到，上帝让我们认识他的方式不仅是神迹，还有什么？还有试验，甚至还有征战，对吗？我刚刚念给你们听了的，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意外？你通过主耶稣和迦南妇人的对话，我看到了试验。当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生活当中的起起伏伏，争争扎扎，好好坏坏，他们的心冷冷热热，我看到了征战，而这些都是上帝让我们认识他，带领我们认识他的方式之一。就像是生命记4:35说，这是要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别无他神。好，我们知道基督是有恩惠的，我们也知道基督能够修复破裂的婚姻，我们也知道基督能够医治病人，甚至可以用死里复活，把死人活着带到你的面前来。但是上帝的儿女来到基督的面前，不是为了解决婚姻的问题、疾病的问题、生意的问题，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是应该要来敬拜基督，是因为若不是他，我们配得的就只是地狱，是因为他是配得一切有血气匍匐跪拜的创造主。当然，同时主也呼召我们过一个信心充满的生活，认识到因为他是良善的上帝，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是最终神要带领我们，还是要让我们渴望我们要的那个，你要抓住的那个是神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好吗？这是关于第一个信心。接下来我们要讲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的问题。我们先回到法利赛人的问题，正如现在很多人所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耶稣是谁，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把自己打算要交托给他。法利赛人也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要挑战耶稣的是让耶稣给他们表演一个神迹。那法利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居然挑战耶稣表演神迹？ 他们是以色列的经学家，就是那些抄写圣经的人，也是以色列的律法专家。因为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印刷术的，所以能够保留、下来的文献全部都要靠手抄，所以以色列有这么样一个职业，就是专门抄经的。以色列人从来，因为他们就是敬拜上帝的民族，所以他们对上帝的律法是非常看重的。抄写律法书的时候，就所谓律法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旧约，他们要沐浴，要更衣，要洗手。那如果在当中抄写的时候有一卷书里面有一个字抄错了，他们就需要把整卷书都全部废掉，重新再来。一方面他们因为几千年都在这种顺服律法就蒙福，悖逆律法就被咒诅的思想之下，所以对表面的规条是十分看重的，什么饭前便后要洗手啊，以至于他们很注重表面的金钱。当耶稣门徒没有洗手吃饭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愤怒。那法利赛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做了几件事情呢？他们有洗手，有孝敬父母。洗手不好吗？洗手不是为了洁净吗？孝敬父母不好吗？洁净跟孝敬父母都是应该的，但是在这里全部都是形式主义，都是假的。手洗得干净无比，一点细菌都没有，但是心里呢？心里可以是污秽的，可以是不在乎的，只要表面干净，说出来的话都可以是论断人的，半跌人的，都不管，反正表面干净就可以了。孝敬父母当然也是神的诫命，但是你难不到这些道德主义的法利赛人。然后他们搞出来一个犹太的遗传，称为叫做什么格尔版，意思就是供和献的意思，意思就是我把我现在有的都奉献给主了，所以我最爱神了。哪怕父母有很大的缺乏，有的人的父母可能会有很大的缺乏，他们的子女就只用说格尔版，就暗示他们的这种金钱已经献给神的或者神的殿了，然后就不需要再担负供养父母的责任。那个时候社会倒不像现在有什么退休金，全都是靠子女养老的，所以他们是不管自己的父母的。其实我们知道，任何爱神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多多少少都表现在爱人如己上面。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至少在努力。然后我们 Daniel 牧师也常常说，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人，就不可能爱看不见的神。说到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次一个弟兄问我，他说他自己的妻子好像是在属灵上面特别的要求严格，他就猜他是不是有点这个法利赛人的气质或者法利赛人的教啊。我跟他讲，我说敬虔本身就是属神子民应该努力的进步的方向，他对自己要求高，说明他渴望圣洁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你要判断他有没有法利赛人的教，你要看他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常常是用温柔谅解宽容的态度，还是挑剔批评论断的态度。答案很明显，所以法利赛人给我们看到的是外表的，不管他看自己还是看别人的，都要符合自己心中的那个道德标准。他不会去看背后属灵的含义，也不会用怜悯宽厚的眼光来看人，他们要的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可以把拿一把尺子随时来衡量不符合他眼光的人和事。比如耶稣和罪人同吃喝的时候，动机本来是救人，但是法利赛人他是不会去深究的，他只管批评论断。税吏痛哭的时候，他看不到那是他为同胞悔改的心，他只管论断批判。法利赛人把信上帝活成虚伪的外表形式，没有怜悯，看不见本质，只有表面。那今天经文开头这件事情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显明，就是神的心意和法利赛人的教义在做较量。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功课，就是我们必须不住地用神的话来试验一切的教训和传统，无论是隔板还是洗手，这些问题都是教义，都是传统。你看到教义后面神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了吗？就是出于神的就遵行，出于人的就拒绝，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警告众人说，是神的道认可人，而不是人来认可神的道。试金石必须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不要立自己为义，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判断神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上帝全面的话语，否则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真理不清楚，得罪了神还不知道，一切都要用神的话试验一切的教训。 哦，那你说法利赛人好像也是遵照神的话要洗手？哦，不是，那是旧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把新约和旧约结合起来看，没有一句神的话可以被我们忽略，好吗？这是一个劝诫。另外，防备细律的教育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讲到细律有两个细律，一个是想杀婴儿耶稣的细律大帝，还有一个是杀了世袭约翰的分封细律王安提帕，那个是他细律大帝的儿子。不管是希律大帝还是分封王希律，他们怕耶稣夺取他们的统治地位，因为当时耶稣因为可以行神迹，讲到又有权柄，所以他是非常有号召力的。经上记载是成千上万的人，不算妇女跟儿童，都有成千的人跟着他，那你加上妇女儿童，很多时候就上万了。所以他能行神迹，给那些怕他的人甚至嫉妒他的人一种错觉，就是怕自己的权力和王位被主耶稣所替代了。他们对弥赛亚上帝的认识是一种政治弥赛亚的认识。当然还是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希望能够拥护耶稣做王，然后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因为在2000多年前的巴勒斯坦的地区，带领他们能够重新的复兴国家，带来强盛和兴旺。无论是希律大帝还是有这样相似的一些想法的，就是耶稣要做在以色列做王，这些相似想法的犹太人，他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耶稣要来解放以色列，是通过做领袖来复兴以色列的方方面面，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一种政治弥赛亚的认识。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它是有超越性的，所以它可以超越年代，超越种族、性别和年龄，对上帝自己的百姓讲话。当2000多年前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现在圣经也在对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希律的教，因为希律的教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年代的人仍然有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些教的影响，我们会活成一个只为今生而活的信徒，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要以色列富强，要以色列复兴。因为你盼望的全部都是在当下而活，所以希律的教的意思就是实用主义，他们在看地上实在能够得到什么。被这种教影响到的人，他们的眼光是很短浅的，就是在地上的这一生短短的岁月能实现什么样的政治抱负和属世的追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就讲到这里。我们的信仰是苹果树，一棵成熟的树要7-8年才能结果，而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又一夜之间有一点争议就可以消失的蘑菇。让我们用小孩子一般的单纯的信心，不加任何的外在条件，一起来持守我们的信心，让它可以代代相传，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天，好吗？阿门。